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眨眼之间呢，我们今回呢是去到180讲，也都是最后一讲。我们所讲的人物呢，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叫玉容宁。在上回呢，我们讲过另外一个传奇性的中国女士，叫玉德明。今天我们所讲一个更传奇性的人物，就是他的妹妹叫做玉容宁啦。他们两个人都是慈禧太后最宠爱的两个女官，两个人的遭遇都是非常的悲惨的。玉德宁是嫁到美国，后来中年的时候就离了婚，在50多岁就在 Berkeley 因为撞车身亡。而这个玉容宁呢，就一路留在中国，到了80岁的高龄，在文革时代呢，被红卫兵呢是打断双腿，真是呢是在悲痛当中呢是病逝的。玉容宁和他家姐玉德宁呢，同时是出身于这个世家贵族，父亲玉庚是一个清朝的一品官，官至这个太仆寺少卿，后来呢是出洋任大使。本来呢是好像玉庚这样的这些贵所谓权贵家庭呢，逢是生了女呢就应该要报上朝廷的，日后呢是就被选上为宫中的妃。当时玉庚经常出使外国，受到新时代的影响，不愿意女儿入宫，所以就隐瞒呢是没有报。而事实上呢，他一早呢就带了他两个女呢就去到海外的了。慈禧太后呢也都有这样的想法，就想这个德宁和容宁呢是嫁给呢这些的满洲的贵族，但是呢他坚决反对，也都是这个江水王也都是站在他们那一边，所以呢就慈禧太后只有作罢了。1895年啊，佢父亲呢、这个玉庚咧就任日本公使啊。嗰时候咧，这个玉容宁咧只系得6岁啫。佢嘅母亲咧，有人话佢系法国人，所以咧佢有法国嘅血统，亦都有人话唔系啊。这个玉庚啊，佢嘅妈妈系一个嘅中美混血儿，所以佢有1/4嘅美国嘅血统。但是呢，究竟谁是谁非呢，似乎都没有一个定论了。不过他们在父母安排之下呢，当他们在日本的时候就开始接受一些家庭教师的学习。这家庭教师是请了日本人的，所以是教他们日本文化日本的艺术啦，包括插花舞蹈等等。而这个容宁呢就非常醉心于这个日本的舞蹈，但是各家人尤其是他爸爸觉得呢好像跳舞那些是妓女才跳的，是妓女所为，所以呢就不赞成他去学跳舞，他自己就瞒着家人刻苦学习日本舞。到了1900年的时候他就被派到去法国呢，是做法国的公使了。当时他那些仔女都跟随他，11岁那个这个容宁呢，听讲话呢当时在法国有一个很出名的现代武术创始人叫邓肯呢，就在法国招生，他很醉心跳舞，就很想去学习，于是就说他父亲了。他父亲始终是比较开明，出了洋多比较开明，就准许他去学习这个现代舞了。他是第一只在邓肯面前跳的，就是一只日本舞。邓肯呢就非常欣赏他这个舞技，觉得他非常有天才，所以就悉心教导他。他除了去从这个邓肯去学习这个舞蹈之外呢，另外呢就找到这个芭蕾舞的教授，这个萨拉芙尼做他的老师， 專係學呢個芭蕾舞。去到13歲嗰年咧，佢又有機會咧係喺巴黎咧係登台公演，參與呢個希臘舞同埋玫瑰與蝴蝶呢一個舞劇演出。喺呢次演出裏邊咧，御用靈就一炮走紅啊！得到呢個東方蝴蝶皇后嘅美稱，所以佢喺呢個跳舞嘅技術方面咧係非常有天分嘅。到到1903年嘅時候咧，佢父親要翻去中國啦，佢哋無奈只有跟父親咧係翻去中國。由於佢可以能夠講8國嘅語言，所以咧係好快咧就被呢一個慈禧咧召入宮做女官啦，同佢家姐呢個德齡一樣啦，係甚得呢個慈禧嘅寵愛，並且咧就聘請佢做翻譯，佢兩個咧都係做翻譯嘅。根據易容年所講啊，佢以前以為慈禧太后係一個好似有人話佢一個妖魔咁樣，但佢其實覺得呢個年紀老嘅婆婆反而咧係幾親切，幾有人情味，所以佢亦都除去呢個戒心，喺慈禧太后面前咧係跳舞俾佢睇。慈禧似乎對呢一個外國嘅舞蹈咧極感興趣啊，所以咧就准許呢個容齡喺宮中咧係研習舞蹈啊。佢唔單止咧係可以跳舞，再加上佢語言藝術同佢家姐一樣咁叻，佢好多時候就有機會咧係同呢一個慈禧太后咧係接見呢個外國嘅使者啦。因為佢能夠講8國嘅語言啊，佢嗰個語言嘅藝術啊，同埋咧佢個恩賜咧就深得呢個其他人嘅欣賞。每逢啊慈禧太后帶佢去見呢個使節嘅時候，唔少嘅使節咧係為到佢個語言天才而感到驚訝，咁咧就令到咧慈禧太后非常非常開心，就封咗佢為女官之首啊！並且封佢同埋佢家姐咧做郡主啊，所謂係公主啊。佢唔單止咧係做呢一個嘅慈禧嘅嗰個嘅翻譯，並且亦都介紹咗好多西方嘅生活方式咧，係俾慈禧，譬如化妝啦、服飾啦、飲咖啡啦等等。所以呢啲咧都係對慈禧咧有好大嘅影響嘅。到到1905年嘅時候咧，當時佢父親喺上海咧做官，就病重啦。始終佢兩個人覺得咧困喺宮中咧就認真唔方便。佢哋嘅性格咧唔係喺空中咁樣喺深閨於空中這個宮中啊，所以佢就借住咧要去上海奔喪嘅理由咧就離開宮中啦。當時慈禧太后依依不捨竟然之間是因為兩個離開而落淚的。於是他們就去到這個上海。奔喪完了之後呢就沒有再回北京了。雖然慈禧太后屢次邀請他們都拒絕。到容寧23歲的年呢，他就嫁給這個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唐紹儀的侄，叫做唐朝寶了。將軍嚟嘅，佢咧亦都先後出任北洋政府嘅女官，同埋教師等工作。佢並且咧係熱心公益，參加多次嘅義演嘅。解放之後，佢仍然留喺中國，被呢一個周恩來咧就欣賞佢，聘請佢做國務院嘅文史館嘅館員。到到1955年嘅時候咧，他就寫成這個叫《清宮所記》，是將他在昔日在宮中裏面任女官所見所聞呢是全部寫出來。但是怎麼知道這本書呢，《清宮所記》呢就成為了日後在文革的時代被紅衛兵指控為晚清餘孽的一個證據，就大大的折磨他。事實上在文革期間一波又一波的批鬥，令到他折磨得痛不欲生。紅衛兵衝入他家， 將所有嘅古董啊、文物啊、書籍啊，冚唪唥毀於一旦。但係無論係幾大嘅壓迫、幾大嘅折磨，佢始終都係保持佢自己嗰種嘅尊嚴同埋高貴，冇半點啊狼狽嘅跡象。佢呢種高貴嘅態度，就更加觸怒咗嗰啲紅衛兵。啲紅衛兵係冇家教嚇，係見到咁嘅情形咧，更加嬲，就唔知喺邊個建議之下，就竟然之間一窩蜂走上去打跛佢兩隻腳，於是佢就變咗癱咗啦。當時佢已經係80歲嘅高齡，受到極大嘅磨折。再加上生活無着落，佢本來係一個好出色嘅一個人，一個知識分子，一個武術高明嘅人，就不幸喺悲涼中病逝，了結一生。而家我哋諗翻起上嚟，真係覺得柯靖猛於虎也。喺文革期間，唔知幾多。好似呢個容寧咁嘅人，係死於呢個亂局當中，死於紅衛兵之下，真係令人感慨不已嘅。好，我哋今日咧就講完啦，亦都係多謝大家以往一路支持呢一個節目，係收聽呢個節目，再見。